八月桂花遍地开，第二十一集。唐春秋说，战争是一个整体行为，你个人匹夫之勇单打独斗是没有结果的。对敌人无非多了个刀下之鬼，对于一二五团则是少了一个堪造之器。我是不会批准你离队的，除非你脱枪私逃，那后果你也是清楚的。孟秋心里顿时一阵紧张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唐春秋说，难得你敢于在我面前掏心掏肺，像你这样的家庭遭遇的何止千万，处理起来谈何容易。但是这件事情我既然知道了，也不能坐视不管。你的家乡离这远吗？孟秋回答，就在宿阳柳树镇，一山之隔，一天路程。哦，唐春秋说，国军一七八团在宿阳一带活动，团长冯可刚与我是同窗之谊，我捎个信儿给冯团长，请他尽快调查处理，惩治败类，安顿好家人，你看如何？孟秋心里一热，他是遇到了好长官呐，设身处地的为下属着想，这还是他第一次遇见。感动之下，他差一点又把计划逃跑并差一点向团长开枪的事情说出来，但是隐忍一下还是把话咽下来，说长官如此体恤，咱这个小排长还有什么话说，效命长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唐春秋说，从下级军官和士兵介绍的情况看，你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军官，爱兵善战，从你跟我的谈话看，也有实地和勇气，是个好苗子，我打算提升你为特务连长，你看如何？孟秋立正回答，咱将尽忠职守，直到生命最后一息。唐春秋说，你的任务不仅仅是要带好一个特务连纵横战场，还有一些内部工作需要你做，等你情况熟悉之后，我再慢慢交代。孟秋目光炯炯向唐春秋行注目礼。唐春秋又说，以后别一口一个咱，太垮了，再说官儿当大了老说垮话，下级听不懂。孟秋说，咱我慢慢改。孟秋被任命为特务连长出乎很多人的意料，因为按照老规矩，在一二五团凡是从排长升为连长的，团里没有根基是不行的，就是有了根基不送银子也是不行的。而这个孟秋一直是正都员方萧密切注意的思想左倾分子，是仅次于三营营长严楚汉的第二号危险人物，如果不是有什么秘密的特殊背景的话，根本是不可能重用的。既然不是祝道可的体系，也不是林永树的体系，那就只能理解为唐春秋的体系了。如此，祝道可和林永树就得掂量掂量了。按照老头子的要求，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整军工作首先从文化工作入手，成立了抗敌剧社，并办起了阵线报。新成立的抗敌剧社是松散型的，成员大部分兼职，上至彭一峰，中间包括田红叶和王凌霄等人，下至新战士小垮子。政治部的干事、司令部的参谋，只要有点文化统统上台。成立半个月之后，又从当地的学生中找来了五六个男女，这样就挂上了抗敌剧社的牌子。这些人在打仗的时候各负其责，像田红叶仍然是宣传科长，王凌霄仍然是机要员，刘庆堂仍然是作战参谋。抗敌剧社不光要排练节目，要办报纸，还担负了文化教员的任务。彭一峰鼓动霍英山给游击支队和地方部队共12个连以上干部下了此命令，每人在一个月内学习认写300个字， 抗敌剧社的队员，被派到了六个地方去教这些基层指挥员认字。但是别的地方都好说，最初的阻力恰恰来自学文化呼声最高的霍英山本人。霍英山在会上振振有词地号召大家学文化，说没有文化死路一条，但那是要求别人。他没想到政治部的教员曾建湖会通知他去上文化课，还要带小板凳。霍英山一听脸就黑了，冲曾建湖嚷道：老子大小也是个司令，你的意思是我跟大家一样当小学生，完了还要考试，还要往脸上贴白旗红旗。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干的，老子也就是因为这个才不愿意学的。曾建湖说：目前只是上大课，怎么考试还没说。霍英山说：告诉你们彭主任，就说霍司令军务在身，要想大事，学文化这点小事你们办就行了。话传到彭一峰的耳朵里，彭一峰笑笑，心想这个老排长真是榆木疙瘩脑袋，连鬼子都不怕，就怕学文化。你在会上大呼小叫，可是说起来一套做起来一套，那怎么行啊？那让别的支队首长怎么看？这项工作还不被你老人家搞成家常饭呢。彭一峰对曾建湖说：好，你去告诉霍司令，他军务在身，我给他派一个专职教员，就在他的门前等着，他啥时候有空啥时学文化。他这300字不学会，教员不撤。彭一峰给霍英山派的专职教员是机要员王凌霄。上次护送军部干部过河，对于王凌霄的情况，彭一峰又有了一些了解。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，这位同志在苏区时犯过错误，而且是一犯再犯，一次是包庇犯错误的同志，一次是误解没有犯错误的同志，后一次尤其严重，直接造成了损失。后来新四军成立了，从陕北抽调一批干部，王凌霄就要求过江了。这些年王凌霄十分低调，原本一个朝气蓬勃的女干部变得沉默寡言，甚至有点老气横秋了。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彭一峰感到王凌霄虽然文气了一点，但并没有未老先衰。这个同志参加工作有些年头了，斗争经验其实还是很丰富的。初来江淮，在大蜀山125团驻地同唐春秋唇枪舌战，王凌霄只是插了几句话，却是句句有分量，让彭一峰刮目相看。彭一峰安排王凌霄辅导霍英山学文化是有所用意的，他的想法是以柔克刚，看似没什么道理，但彭一峰就这么想的。他总觉得像霍英山这样一脑袋倔筋的人，就该由王凌霄这样不紧不慢的女同志来对付。王凌霄遇到了空前的麻烦，首先霍司令的味道他就受不了。霍司令身上的味道不是一般的味道，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，霍司令吸旱烟管的时候，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草味，不吸旱烟的时候情况更糟，从他嘴里散发出来的是烟油和食物发酵之后的恶臭。霍司令活到30多岁了，从来就没有刷过牙，连漱口都少有。霍司令还不光是嘴里的气味让王凌霄不堪忍受，霍司令的身上也是一股说不上来的难闻气味，跟他坐在一起，王凌霄经常感到头晕目眩。但是王凌霄还是咬紧牙关挺住了，因为辅导霍司令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，像他这样的人，组织上能把任务交给他就是一种荣幸，哪里还能挑三拣四的？当然更不能嫌弃革命同志，尤其是不能嫌弃霍司令。只要想到了革命同志的感情，他就得心甘情愿地捏着鼻子忍受霍司令的恶臭。但是有一点他没有想到，他尚且能够忍受，霍司令反而受不了了。 自从彭一峰等人上山，杜家老楼的房子紧张。霍英山嫌闹得慌，住进了莲花村贵氏庄园，跟独立营二连住在一起。莲花村离杜家老楼也就两三里路，地方是个好地方，依山傍水，而且地形比较安全。二连连长冯存满是霍英山的老部下，在川陕的时候就是霍英山的警卫员，后来又跟随老团长到天珠山拉队伍，可以说是霍英山最倚重的人，使唤起来自然比较方便。这一天是个好天，冬日的阳光暖暖的，一个上午王英霄就坐在贵氏庄园霍英山的小院子里。院子倒是宽敞，高墙大门，青砖黑瓦，院墙上搭着丝瓜架子，干枯的秧条上还挂着几条晒干的丝瓜，院中心还有个花坛，一到春夏，里央开满各式各样的花。给霍司令辅导文化，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霍司令到底是坐着还是蹲着的问题。起先是坐着，但霍司令坐在王凌霄的对面，怎么坐怎么不自在，干脆蹲着。因为一条腿不得劲儿，这蹲的姿势就很难看。王凌霄说，霍司令你还是坐着，你蹲在那里像个什么样子，蹲在那里也没法写字儿。霍英山说，小王同志你就饶了我吧，你说我一个扛枪打仗的人，你非让我识字干啥呀，你们还真把我当大首长培养了。王凌霄说，霍司令你要体谅我，这是彭主任交给我的任务，彭主任说霍司令要是不带头学会300字，支队的学文化就会受到重大影响。霍司令抠抠眼屎说，那你教吧。王凌霄说，你得坐到桌边来。霍英山仍然蹲着说，你在桌上写我能看见，我脑子不灵，眼睛灵光，火眼金睛的，隔半里路都能瞄准鬼子。王凌霄心想，你不坐桌边也好，离远点味道也小一点。王凌霄说，霍司令我先教你新四军三个字，新就是新旧的新，然后一笔一画写了个新字，让霍英山凑近了看。霍英山扒搭着汗烟，眯缝着眼睛看了看王凌霄，又伸长脖梗看了看桌面上写在黄表纸上的字，把脑袋扬得像霍狼谷，说写不来写不来，横竖太多了。王凌霄没法，只好说，那先学四字，这笔画少吧。霍英山仍然摇头，挤出一脸苦相，像一只屁股上挨了脚踢的猴子说，我学不会新字，光学写四字也没用啊，你还是饶了我吧。一个上午王凌霄口干舌燥，没有教进去一个字。这一天上午王凌霄没有吃饭，就坐在霍英山住处的门前默默地看天。他抱定了一个主意，你霍司令油盐不进，我就饭菜不进，我就这么坐着，直到你老老实实的给我坐起来认字写字为止。于是乎，任炊事员和通讯员怎样苦苦相劝，也不管霍英山怎样软硬兼施，王凌霄就是不动筷子。二连那天给王凌霄准备的饭菜是很讲究的，除了一个小葱炒鸡蛋，还有一个辣子炒笋鸡。霍英山一遍一遍的嘟囔，看看冯满存还真有两下子，这可是天大的面子，我在这儿住了一个月才第一次看见这么好的菜，全是沾你的光，你要是再不吃那我就没办法了，我总不能到天上给你摘月亮吧。王凌霄说，我不要你到天上摘月亮，你答应好好学文化我就吃，不然我就绝食。霍英山把大烟袋杆一横，盯着王凌霄看了看，突然笑了，小眼睛里闪烁着皎洁的光芒，说，那好，你把饭吃了，我下晌就跟你学写字。 王林霄说，霍司令你说话要算话。霍英琛把旱烟杆举起来，朝天上一戳一戳的，像是指天发誓。哎，一些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我这么大个老红军还能糊弄你吗？王凌霄这才勉强一笑，端起饭碗味同嚼蜡的吃了几口，觉得不对劲儿，起身让通讯员去找霍英山。哪里还能见到他的影子？霍英山脚底板抹油，溜之虎也。霍英山去找彭一峰了。霍英山这回找到彭一峰就不客气了，大大咧咧地说，一峰，我建议你们搞一个规定，这学文化嘛，大家都要学，都要好好学。但是有些人嘛可以先缓缓，我们年龄大脑子不好使，就不要跟大伙一样了。彭一峰说，老排长，你怎么能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呢？学文化就那么难？霍英琛斩钉截铁地说，就那么难，不然我当初就不会离开延安了。一个月内学300个字，你打死我我也学不会。彭一峰说，一个月300字，一天也才10来个字，怎么就把老排长难成了这个样子？这比打鬼子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。霍英山说，一峰啊，你这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啊，你有文化，一天学10个字不算啥，你哪里知道隔行如隔山呢？你再也不要派那个王凌霄去逼我了，我学不进去，他不吃饭，要死要活的，可真是臭死人了。彭一峰说，我就不相信教你学文化又不是逼你当汉奸就会那么难。其实你自己心里想着难，当初要不是没文化，你也不会受那些罪。胡英山说，没生过娃子，你不知道肚子是咋疼的。一峰，老排长求你了，你就特殊我一下，别让我学了，我这个司令员让你当都行。彭一峰说，老排长，别的都好说，你要是愿意偷着娶俩媳妇，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这学文化是上面安排的重要工作，营连干部人人过关，雷打不动，你当司令的不带头不行。霍英山火了，把驳壳枪抓过来，又拍到桌子上说，那你就拿这把枪把我崩了。彭一峰，我跟你一句话讲到底，我老霍要命一条，要我一个月写300个字比登天还难。彭一峰说，老排长你怎么回事啊？学文化是个好事儿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，敌情越来越复杂，仗越来越难打，我们的干部职务也越来越高。现在不像红军时期，一个团10个人，大家都没有文化，随便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指挥。现在来天珠山参加抗战的有不少知识分子，你没文化就领导不住他，更别说打鬼子了。霍英山说，说来说去，学文化不就是为了当官吗？那我不当官了，司令也不当了，你让我当伙夫去。彭一峰也火了，说，老排长，当伙夫也得有文化，天珠山抗日根据地不允许有一个没有文化的人，这个文化你是学也得学，不学也得学，不当司令也得学文化。两人正吵着，王凌霄在门外出现了，靠在门边也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屋里。彭一峰说，老排长你看看，你把我们女同志都气得说不出话了，人家也是老革命呢。王凌霄还是一动不动，就那么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霍英山，脸上甚至还挂着琢磨不定的笑容。霍英山可以跟彭一峰来横的，但他不能跟王凌霄来横的。